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《传道书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旧约圣经《传道书》，这卷书是在《箴言书》的后面。《传道书》的作者所罗门是历史上最有智慧的君王，他带领以色列国走上全盛的黄金时代，而且他也享尽了人间的一切荣华富贵、爱情和享乐。所罗门在离开神之后，曾经在科学、哲学、玩乐以及物质主义中追求满足、经历人生，可是他得着的结果却是全然虚空，没有心事。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翻到《传道书》第二章第十三节，我来读这一节的经文。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，如同光明胜过黑暗。所罗门认为智慧胜过愚昧，虽然多有知识就多有愁烦，但是他仍然愿意选择为智者胜于愚者，他宁可做一个有识之士，也不愿意无知的过活。接着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二章第十四节的经文：智慧人的眼目光明，愚昧人在黑暗里行，我却看明有一件事，这两等人都必遇见。光明原文的意思是在头上，意思就是说智慧人的眼目是在他头上，他是会用思考、用脑袋去思索事物，用他的眼目去观察的，这是所罗门的意思。可是愚昧人却在黑暗中行，然而所罗门却观察到一件事，就是这两等的人都必遇见的。那就是说，不管你是多么的聪明，也不管你是多么的愚蠢，都会经历同样的事，结局是一样的。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死亡。接着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二章第十五节，我就心里说，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，我为何更有智慧呢？我心里说，这也是虚空。聪明人不会因为他的聪明而另有出路，这给所罗门一个醒悟，使他觉得人生的虚空。今生聪明又怎样呢？今生有发明、有建树，这又算得什么呢？不会给他的人生结局带来什么转变，甚至于连延长他的寿数也是不能。虽然医学的昌明或许能将人的寿命增加5年到10年，可是这与永恒的时间相比，这5年或10年又算得什么呢？事实上， 几十年的人生是十分短暂的。接下去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二章第十六节，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，永远无人纪念，因为日后都被忘记。可叹智慧人死亡与愚昧人无异。虚空的意思就是无有、空白、没有意义、没有目的，在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的，这是所罗门的感受和结论。伟大的科学家爱迪生，他的发明改善了人类的生活，使人类走进一个光明的时代。他是一个天才，是人所羡慕、所赞美的。可是他最后仍然不免跟其他的人一样，要接受死亡。这对他来说，做天才和做白痴有什么分别呢？爱迪生埋头的工作，整天就是在实验室里面，甚至于连休息也是在实验室里面的一张床上。他没有真正的享受过人生，他甚至于没有闲情去游山玩水。他的一生并不多彩多姿，只有刻板而单调的实验工作。他的一生得到了一些什么呢？接着我们念《传道书》第二章第十八节的经文：我恨恶一切的劳碌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，因为我所得来的必留给我以后的人。终有一天，我们要离开现在的人、现在的环境，这实在是一件悲哀的事。我们一生劳碌所赚取得来的，最后只能留给我们身边的人，并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。那就是说，我们连自己所得的也无法去掌握。身为基督徒，虽然说我们死后可以将遗产奉献出来，拓展福音事工，支持神国的事，那么我们可以积财于天，但是我们可以保证别人在使用这些金钱的时候，他们真的会以传福音为目标吗？又或者使用这些金钱的人，他们会持守圣经纯一的信仰吗？这都不是我们能够预料或者是掌握的。所罗门自己也要面对这个问题。列王记上第十二章告诉我们，当所罗门王死后，他将国家交给他的儿子，可是由于他儿子的自大傲慢，最后导致了国家的分裂。谁能够预想得到，所罗门的昌盛时代竟然在他死后就一落千丈呢？这也是所罗门始料不及的。接下去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二章第十九节的经文：那人是智慧是愚昧，谁能知道？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，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用智慧所得的，这也是虚空。所罗门认为将辛苦劳碌所得的东西又转给别人，这徒然是浪费时间而已。接下去我们读第二十节的经文：故此我转想我在日光之下所劳碌的一切工作，心变绝望。请留意，这里又提到日光之下，这是人离开神的想法和观点，并不是属于神的人当有的看法，而世人的看法是悲观的。接着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二章第二十三节：因为他日日忧虑，他的劳苦成为愁烦， 连夜间心也不安，这也是虚空。所罗门发现忧虑是无补于事，是没有益处的，因为这不能成就什么。接下去我们读24到26节这一段的经文。人莫强如吃喝，且在劳碌中享福，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。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神喜悦谁，就给谁智慧、知识和喜乐。唯有罪人，神使他劳苦，叫他将所收聚的、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，这也是虚空，也是捕风。人如果只为自己而活，就不管是属神的人或者是撒旦之子，人的一生若只是为了自己，这生命是无意义的、无价值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到传道书第三章。在这一章里面，我们看见所罗门接受了一种我们称为宿命论的人生哲学。这一种的人生哲学是异教徒中很流行的，佛教徒所主张的是宿命论，而柏拉图的哲学也是宿命论，甚至于今天有些自称是相信神的人，他们对于人生的看法仍然是宿命论。什么是宿命论呢？简单的来说，就是认为人生早已经注定，是不可改变的，因此努力是没有用的，焦虑也是无济于事，要来的总要来。正所谓命里有时终须有，人是不能胜过天的安排的。所以有宿命论思想的人是悲观的，是无奈的，他们没有动力去奋斗进取，他们只是等待和接受命运的安排，无可奈何的过他们的一生。今天很多人的人生态度其实都是这样。所罗门就是要在宿命论中寻求满足。下面让我们来读传道书第三章第1节到第8节，这是宿命论的言论。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，生有时，死有时，栽种有时，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，杀戮有时，医治有时，拆毁有时，建造有时，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跳舞有时，抛掷石头有时，堆举石头有时，怀抱有时，不怀抱有时，寻找有时，失落有时，保守有时，舍弃有时，撕裂有时，缝补有时，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，喜爱有时，恨恶有时，征战有时，和好有时。所罗门说什么东西都有时，这是所罗门的看法。今天很多人都是这样，比方说有人生意失败，有人遭遇不幸，他们只能叹息地说这是命运作弄吧。另外有人移情别恋，另结新欢，他们又说这是机缘的问题，是无可抗拒的，那就只好接受了。总之，以宿命论作为他们人生哲学的是大有人在。好，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三章第9节。这样看来，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？ 所罗门不禁要问，那么生命是为了什么呢？又为什么要奋斗？为什么要挣扎？人是敌不过命运之安排的。其实说这些话的人是十分无奈的，他们的生活中也没有欢乐，即或是在顺境之中有一点的欢乐，他们却忧虑灾祸可能忽然的临到。接着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三章第十节的经文：我见神叫世人劳苦，使他们在其中受惊念。所罗门向四周观望，他看见周围的人都遭遇愁苦，而他已经算是幸运的了。接着我们读第十一节的经文：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神容许人将世界放在他心里面，这样他们好经历到世界是不能满足他们的。他们即使得了全世界，但是仍然不会满足。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满怀壮志，希望能够大展身手，事业有成。他们说人生就好像成样，他们要把它的枝扎出来，我们要尽情地享受人生。所罗门也是这样，但是他经历过之后却发现无法得着满足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三章第十二节的经文：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。世界上有一类的人，就是乐善好施的，他们对于人生有积极的态度，希望能够造福人群，贡献自己。可是到底他能够达到这伟大的理想吗？这也是一个疑问。接着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三章第十三节的经文：并且人人吃喝，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，这也是神的恩赐。相信宿命论的人，对于饮食和吃喝玩乐都是抱着一种放任的态度，认为既来之则安之，完全不受约束。接着我们读《传道书》第三章第十四节的经文：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，无所增添，无所减少。神这样行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。有一些人事事都说以神的旨意为依归，可是他们宿命论的态度以至于对神的旨意也歪曲了。因为他们说如果神的旨意是不要他们得救的，那么他们就永远要沉沦。宿命论者连神的恩典和救恩也加上宿命的色彩，他们并不相信神是垂听人祷告的，他们以为神与人是格格不入，无法互通的。然而我们从圣经中知道，神的爱、恩典和怜悯能够将喜乐和生命赐给人，让人享受内心的安宁。跟着我们来到一种称为利己主义的人生观，这种的人生是以自我为中心的，一切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，为满足个人的喜悦而行。让我们来读《传道书》第三章第十六节的经文：我又见日光之下，在审判之处有奸恶，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。所罗门认为人都是作恶的，是不可信的，玩世不恭的， 这的确是人的实况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。接着我们读传道书第三章十七跟十八节，我心里说，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，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。我心里说，这乃为世人的缘故，是神要试验他们，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。这是所罗门的观察。接着我们读十九二十节，因为世人遭遇的，兽也遭遇，所遭遇的都是一样，这个怎样死，那个也怎样死，气息都是一样，人不能强于兽，都是虚空。今天有不少的宗教和迷信的习惯，都是建立在这一个思想上。然而这是人离开了神，在日光之下生活，以自我为中心的偏见而已。人为自己而生存，为满足自己的喜好和欲望而奋斗，因而他们也献身于某一种的事业。比方说，有人喜欢运动，一生就放在体育的事情上；另外有人喜爱艺术，或者是文学、音乐等等。这些东西都不是错的，然而人却以自私自利和自大并虚荣的心去投身在这些东西上。这些人的想法至终是悲观的。进化论说，人是从高等动物进化而来的，人的祖先就是猿猴，只是现在演变成为人而已。至于玩世不恭的人，只为自己的利益，他们也称人为兽，借此来贬低别人的价值。这叫人高抬自己，贬低别人，并且结局是悲观的、消极的。因为他们看人的死，就如同兽的死亡一样，将人和兽相提并论，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。他们把人的灵魂抹杀了。其实当人将自己跟兽相比的时候，人的行为有时候比兽还不如呢。在动物界中，有不少是有亲情流露的，雀鸟也懂得反哺，狗猫也爱护他们的幼儿。可是人在许多时候竟然弱肉强食，互相残杀，勾心斗角，这些行为不是比兽还不如吗？接着我们读二十一节，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，兽的魂是下入地呢？所罗门观察到，人跟兽是不完全相同的，虽然他们生命的终结都是死亡，但是人的灵是往上升的，而兽的魂这是下入地的。我们读二十二节，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，因为这是他的份儿，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？换句话说，人所能掌握和拥有的就只有今生，所以应当欢乐，在有生的年日中享受。好，我们来到传道书第四章，这一章所讲的是所罗门从玩世不恭的哲学中寻求满足的经历。让我们读传道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，看啊，受欺压的流泪且无人安慰，欺压他们的有势力。今天世界上有许多人，他们看见一些无理欺压的事就好打不平，提出抗议。其实自古以来社会都是不公平的，比如说贫穷悬殊，而有一些人却是要受某一些人的欺压，这是现实的社会景况。我们读第二节，因此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，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。 所以有许多人都说生不如死这句话，死了有时候还比活着的好。我们读第三节，现在我以为那未曾生的，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事的，比这两等人更强。原来未曾生的比已经死的和还活着的人更好，所以有人说我恨不得没有生下来。好，今天我就讲解到这里，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讲解传道书第四章。现在我们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看见所罗门这位蛮有智慧的人，因为离开了神，他就成为一个愚昧的人，他观察世界上的一切，他所说的也不正确，因为他离开了你的旨意，他就成为一个愚拙的人。愿主帮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，讨你的喜悦，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我们主而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